Happy 运恒，各位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到第四章的晨祷，我们已经读到了以色列来到了一个新生代，他们无论去到这个迦南地去探地，还有一起要过这个约旦河，我们都看见他们对神十分的有信心，并且他们能够顺服神的带领。今天我们一起来读新的一章约书亚记第五章，这里呢也更加的描述到这个新生代，他们有好一些东西是跟他们的先辈是不一样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进入到迦南地呢，我们看见是因为他们有一份合神心意的生命。所以我想把这一章的主题定为新生代新生命，来跟大家分享以色列人来到新的这一代，他们生命里面有一些所讨神喜悦的特质。我把这一章分成四大段，我先跟大家来看。第一段是第一节，是这个新生代的士气。第一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从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新生代他们作为这个神的军队，他们有一个非常高昂的士气，整个的气氛不一样。那他们到底跟过去那个世代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我们看这几章下来，还有之前对旧世代的一个的记录，我们看到这个新的世代他们没有抱怨。过去旧世代的以色列民看见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呢，他们都吓得要死。但是这个新生代他们领袖吩咐说，你们要过约旦河，虽然那个河水是涨得满满的，但是他们还是怀着信心，很同心很顺服的跟着领袖的带领，就去过这个约旦河。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份不一样是对神有一份很大的相信，没有一个人是抱怨的。那所以为什么约旦河西的诸王心中有惧怕，是因为这些以色列的新生代他们有更加先进的军事武器军事设备吗？不是的。这一节经文说，是因为他们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所以他们才害怕。不是以色列人这些军事的装备已经变得好了，乃是因为这一代的人，他们从过去先辈的不信回转到目前一个对神的一个的信靠，然后他们的敌人就开始害怕他们。单单是他们整个生命的一个改变，就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果效。那我们反观过去那个不信的世代，民数记13章33节怎样记载他们对待看见这些迦南人的反应呢？是这样的，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居我们看他们就我们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过去的以色列民看的这些迦南人，看见这些亚纳族人，他们是用肉眼去看，看见他们高大，看见他们很威武就害怕。其实更加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不信。这些人今天来到新的世代，我相信还是有在那里，但是他们整个心态为什么能够改变，是因为对神整个的心态已经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其实神无论对这个新生代还是旧的那一批的以色列的百姓，其实一早就应许了要赐给他们这个迦南的美地，但是谁最终可以进入 并且得到这个美地，其实就是那些有信心的人。整个的新生代，我们看到他们有着高昂的士气，归根到底还是一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对神有信靠，有顺服，并不是他们有多大的能力。以色列人他们再厉害再聪明，他们能够使这个约旦河的水变干吗？不可能的。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应许，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没有办法得到，很多时候是不是就是出在我们自己对神没有信靠，对神没有顺服。当我们回顾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抱怨就是其中一样表现他们不信的一个典型的行为。我们今天有吗？那我们知道神迹都是透过信心才能够去经历的，抱怨、怀疑还有跟不信都会拦阻我们基督徒来经历神的作为，包括慕道友也是一样。如果他们不信，我们跟他们讲再多，他们听到再美好的见证也是没有办法去经历的。所以我们要去挑望人的信心。那有一本畅销书，它叫做《不抱怨的世界》。这本书它出版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有600万人 6 million 的人愿意加入这本书所推广的一个叫做不抱怨的行动。那其实就是因为书中记录了很多人，他们过去从抱怨到后来变得不抱怨，他们就经历了很多美好的事情，这样的见证。那很多人看见这样就愿意都来参加。那这个行动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你在你的手上戴一个手环，要是你开始抱怨了，你就把你的手环移到另外一只手的上面。那你的目的就是要在21天里面竭力让自己做到你不再从把这个手环从左手换到右手，不要竭力去做到不再把这个手环取下来。那当然这样的智慧到底是从哪里而来的呢？我们看到这不就是圣经的教导吗？对，其实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美国的一位传道人，他的这份智慧就是我们这位永生神而来的。他的这样一个推广的行动结果就帮助了很多人。所以鼓励大家，要是你发现你信主了，生命里面还是有爱抱怨的习惯的，也可以这样自己来参与，来加入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到这个季节，我感觉神带领我们这时候来读这个约书亚记，也是为了要挑望我们里面对他的信心，要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不信，我们的抱怨，好让真的神的百姓可以进入神要给我们的迦南美地，享受神在这个季节要给我们的祝福还有丰盛。要么再往下看，第二节到第九节是这章我分成的第二段，新生代行割礼。我们一同来看一下第五节。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从摩西五经我们可以看到，在旷野路上的以色列人自从出埃及以后就再没有行过割礼了。本来那一班出埃及的男丁当时离开接受割礼，就是代表着他们要分别为圣，那他们就是要进入到迦南地的。所以守割礼代表的是分别为圣，要进入到迦南地，有这样的一个预备。但是呢，因为他们不信，就带来了他们在旷野的一个漂流。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新生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不一样了，他们再次要行这个割礼，这次也是一样，代表着神的百姓要分别为圣。因为割礼是外邦人所没有的，那无论是过去以色列人所生活的埃及，还是说现在他们要进入的这个迦南地，都是没有这个要守割礼的习惯的。所以这个守割礼代表的是神百姓要分别为圣， 那刚才有姐妹也是有问到这个问题，他们这时候要守这个割礼，就是代表他们要分别为圣，要进去那个美地了。其实过去那个世代也是一样，神的百姓守这个割礼，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的领域。那当这一批新生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受了这个割礼以后，我们看神的话怎么样来形容这个守这个割礼的那个的意义。我们特别来看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我相信大家圣经有后面这个解释，吉甲的这个意思。原来当神的百姓他们要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才算是说真正的结束了他们在埃及的那种做奴隶被羞辱的身份。所以当这一批正要进入迦南地的神的百姓他们受了割礼以后，神在这里亲自对约书亚说，这一天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羞辱被除去的那日子。过去他们是做奴隶的，是很羞辱的。那今天我们想，我们基督徒其实不也是一样吗？当我们重生得救领受圣灵之前，我们是不是生命里面总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羞耻的地方，就是那些我们不想别人去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最幽暗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认识耶稣接受圣灵以后，就好像今天这章经文所写的受割礼，我们就能够从那种羞耻感里面走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人过去生命里面有黑暗的不见得人不见得光的地方，后来因为经历神那份无条件的爱，生命改变，就都愿意分享出来自己过去的生命是怎样的在败坏，那后来的生命怎样进入光明。在我们 GK 我相信大家都看见，我们有好些的弟兄姐妹，哪怕过去是吸毒的、欠大耳窿的、同性恋的、混黑社会的，还有很多各种羞耻的，他们经历了神的爱、神的光以后，后来都愿意出来勇敢的分享自己的见证，为的是帮助更加多的人，鼓励建造更加多的人。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要是你生命里面也有这一些的见证，生命的改变，那一定不要收着，你可以让你的小组长知道，小组长让我们同工知道，可这样可以分享出来，也祝福更加多的人。其实不单止我们看见过去我们在我们的诗歌见证会有好些弟兄姐妹出来愿意分享他们的见证，那接下来我们在来临的一月份，在我们这个苗圃八福的聚会的里面，我们也将会有更加多的见证人愿意出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生命的经历。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鼓励大家可以邀请新朋友一起来出席这个八福的盛宴。让我们再往下看这一章的经文，是第十节到十二节，我把它分成这一章的第三段，是新生代守节期。那在这一批新生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守完这个割礼以后，代表他们要分别为圣，也除掉他们过去的这种羞辱以后，接下来他们做了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来守这个逾越节。第十节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那我们知道神做事总是按着他的时间表的，我们的神是很有次序的一位神，所以他们在这个时间点才来到吉甲这个地方，并且是过这个逾越节，其实并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教会也很强调我们弟兄姐妹要来看重神的节期。那逾越节呢，它对于以色列人的意义就是 要以色列的百姓纪念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里面救出来。那过去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过的第一个逾越节，就是他们刚刚离开这个埃及的时候所过的。今天他们在吉甲要过的逾越节，也是代表了神的救赎。但是这一次不一样的是，神的救赎要成就了，因为这一次是他们得到救赎，要进入到救赎那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进入到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一个的迦南美地。那有人以为我信主了，我受洗了，就是我得救了。但是从这一章的经文我们看到，原来进入到迦南美地才是那个完全这个救赎的一个的成就。那牧师常用一个比喻跟我们分享，就是得救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必须持守留在这个救恩的船上，我们坚持等到我们最终上岸，我们进入到神的国，才能说是我们完成了这个神在我们身上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说在旷野里面发愿言而倒闭的这些的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是在这个路途当中，但是没有完全的成就神对他们的心意，他们并没有进入到神的国的里面。让我们再往下看这章的经文的11节到12节，这里讲到守逾越节也是非常特别的啊一些内容，我们来看一下。11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哄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这里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行了割礼，守了这个逾越节过后，他们就开始吃这个迦南地的出产，从天而降的这个玛纳就止住了，就是说他们正式进入到迦南地，玛纳止住，旷野的生活才算是真正的结束。那我们知道，其实每一天要你要我吃一样的东西，其实是很闷的。那以色列人在旷野这40年就是这样，虽然说玛纳是一种富有各样营养元素的食物，而当时的以色列人也不像我们今天的人去要去吃很多的营养品，很多的 supplement 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但是一直每天吃一样的东西还是很辛苦的。但是神是不是到底就是要来饿待以色列的百姓呢？当然不是。我们都了解神让他的百姓出埃及，目的是让他们进入到迦南这块牛奶与蜜之地，享受那地的出产。那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待在旷野这么久，也只给玛纳他们吃呢？我们也回顾一下过去的内容，我们特别来看《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二节第三节，我念一下：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了解，原来神透过旷野，透过只赐给人玛纳来作为食物，为的是试炼人的生命，为的是看我们人到底是否真正的信靠他。特别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过去在埃及是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其实多多少少都会被当时的处境，他们当时的身份所影响他们的价值观，所以神才要兴起这个环境来炼尽他们的生命。那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神对我们的生命有试炼是好的，试炼当中所受的苦不是神最终的目的。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目的，神的心意一定是要把我们带进到迦南美地的祝福的里面。他在这个逾越节成就的这个救恩，不是说只是把我们带离像在埃及那样那个被世界的捆绑做世界的奴隶的生活。他的救恩最终有一个目的，是要让我们进入到迦南美地，进入到他的丰盛，他的那一份的祝福的里面。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人很多时候还在这个过程，但我们要持续的相信。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13节到15节，是第四段，是这个新生代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不一样的观念。我们来看这个新生代的观念，我先来念一下第13节跟14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的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这里对于约书亚来说，当他看见一个带兵器的人，他很自然的就去问这个人，你是敌人还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回答约书亚，他没有直接的去回答他，他只是回答说，我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听了之后，他整个的反应是肃然起敬起来，他甚至向这个神的使者下拜，也请这个神的使者可以吩咐他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的，他都愿意去做。为什么约书亚听了这个人的回话以后会这样呢？那其实因为他心中一直就是想要知道，我面前所面对这个带兵器的人，他到底是我的敌人还是我的朋友。但是他发现自己却没有去想，我在带领这个以色列军队的时候，我有没有跟神的心意对齐。那什么意思呢？其实约书亚面前的这个人应该是神的使者，是化有成人形的样子。他的这个回答换一个说法，就是他这样回答，我不是来帮助你，我也不是来帮助敌人，我来乃是要执行神的旨意，我来乃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一听以后，他顿时醒悟，他就肃然起敬向神的使者下拜。有时候我们面对着一些问题，很想有人可以来帮我们，很想有人来肯定我们。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去问组长一些的东西，我们也很想组长去肯定我们心中的盘算。但是今天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走在神的心意，还是我们只是想了解我们身边的人，这个人是来帮助我的吗？这个人是来反对我的吗？原来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这里让我们看到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跟神对齐，我们自己有没有来寻求神的心意。这就是神要以色列的百姓在他们这个进入迦南地的新生代要有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就是过去一直想的是自己的利益，到现在要转换到来思考我自己到底有没有与神对齐的这个全新的价值观念的里面。所以神才会让以色列这一个新生代的领袖约书亚首先来领受这一个全新的观念。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榜样，他的祷告都是不要求我自己的意思， 只要求父，求天父的心意可以成就。我常觉得我们人活在世上就好像走在一个迷宫的里面，我们人都会用很多自己的方式盘算想走到迷宫的出口，但是我们人深陷迷宫的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迷宫的方向跟出口吗？不可能的。我们只能问神，仰望神，因为神在天上，他知道你的路要怎么走，他知道这个人生的迷宫到底出口在哪里。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也要开始有这个全新的观念，就是不求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只求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因为我们也确定神的心意是美善的。我想总结我今天的分享，在我们即将迈入2020年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我们跟随着我们的祖母堂香港六一一同来读这个约书亚记，我们读到以色列的这个新生代，他们正要凭着信心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我感觉神仿佛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新的季节要进入到他所为我们预备那个牛奶与蜜之地的祝福，我们就要像这个以色列的新生代一样，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生命，与神对齐的生命。首先我们要除掉我们心中所有的抱怨还有不幸，也正如这些以色列的新生代他们行割礼还有守这个逾越节一样，我们也要活出一个分别为圣与世界不一样的生命。我们也要特别纪念神过去是怎样拯救我们的，并且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心，直到我们进入到那个永生完全的这个的救恩的里面。最后我们要持续领受这份应许之地的祝福，我们也要有一个更新的观念，就是我们不要再求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利益，我们来要求天父的心，天父的心意可以在我们身上来成就，好显出神的荣耀。 Amen。